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第四段了啊，就是在第二章的十八节到第二章的二十七节，这边特别是对悔改者的神的施恩跟祝福。所以这是我们的神，你看当你什么时候悔改，彻底悔改，真心悔改的时候呢，那祝福就临到。所以十八节开始他讲了好几件事情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，怜悯他的百姓。你看你悔改他就开始要做了啊，发热心怜悯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，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，使你们饱足。所以马上你看神要做的就怎么样呢，就施恩给他们，让他们得到饱足。之前你看当那些在第一章所形容的蝗灾来的时候呢，他们是饥荒的，那现在呢他们就饱足了。第二个呢，他就仍然在十九节，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啊，所以你看他不受列国的羞辱，神知道他们要受羞辱的，因为他们不悔改，他们后来没有悔改，所以不受列国的羞辱。二十节，确实北方的军队远离你们，你看他知道北方的军队要来，巴比伦他们都从远方北方来的嘛啊，远离你们，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，前队赶入东海，后队赶入西海，因为他们所行大恶，臭气上升，腥味腾空。所以神为了他们呢，神审判这些列国啊。二十一节，地土啊，不要惧怕，要欢喜快乐。所以你看见现在他们要恢复他们欢喜快乐了，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。好，田野的走兽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旷野的草发生，树木结果，无花果树、葡萄树也都效力。西安的民人，你们要快乐，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，因为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，为你们降下甘霖，就是秋雨春雨，和先前一样。所以神赐福给他们，他们欢乐。但是更宝贵的啊，你继续看二十四节，禾场必满了麦子，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，有盈利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蓝子、蚂蚱、茧虫，那些连锁吃的我要补还给你们啊，这太好了。你知道我们可能失败，我们可能软弱，我们可能跌倒，我们浪费了好多时间，但是因着悔改的缘故呢，神可以把从前我们所失去的还给我们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能损失了好多年，但因着我们悔改，我们真的专心在主的面前，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，很可能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可以补偿好多年失去的，这多美。好，二十六节，你们必多吃而且得饱足，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，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羞愧。好，现在他们就能够赞美了，能够赞美神，不但赞美神呢，还永不羞愧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，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，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。所以你看见因着他们悔改，神施恩祝福，让他们第一个他们得到饱足，中间的饥荒过去了。第二个，让他们不受列国的羞辱。第三个，能够为神欢喜，他们有喜乐了。第四个，他们失去的连日能够被补偿回来。第五个，他们能够成为一个赞美神的子民。第六个，是永远不再羞愧。所以这个是神对悔改者的施恩跟祝福。好，最后一段，这也是蛮大的一段啊，从第二章二十八节到末了三章二十一节啊，这是主对末日的应许。所以不在他们那个时代，而是在末日。当这个末日呢，就包括了有你看像我们这个分点的时代，也有到将来公义的时代，有国度的时代啊。好，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呢，我们就知道这里局部应验在教会了，末了呢要完全应验在主第二次回来，应验完全在以色列人身上。所以你记得在这一段里面呢，先在教会的身上有局部的应验，末了完全应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。所以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，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。所以你看这一段的应验在五旬节了，可是后面这一段呢还没应验啊，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，有血有火有烟柱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。所以这是要讲到我们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要完全应验了，应验在犹太人的身上。然后三十二节，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 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，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，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在我们身上已经应验了，在教会时代已经应验了啊，但是呢，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呢，他们也要求告主名，就以色列要求告主名，他们也要全家得救。好，所以这是最后一段的第一小段，就是28节到32节。好，第二小段，3章1节到8节，这一段呢是讲到神应许他们，神要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把四散的选民给召回来，神要审判啊那些列国欺压他们的人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。第一节，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我要聚集万民，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，在那里施行审判，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，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，分散在列国中，又分取我的地图。所以你看，神要审判列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且为我的百姓拈阄，将童子换妓女，卖童女和买酒喝，这是他们从前神的百姓受苦的时候啊。推罗、西顿和非利士世境的人，你们与我何干？你们要报复我吗？若报复我，必使报应速速临到你们的头上。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，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，我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卖给希腊人，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。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之地，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。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，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神要审判那些，神要报复审判那些欺压他百姓的人啊，然后神要把他百姓从远方召回来啊。好，然后接下来从第9节到17节啊，这特别就讲到在约沙法谷的事情，我也提到了断定谷。事实上约沙法谷也就是断定谷，神在那里审判，所以这件事情已经可以说离我们现在很近了，因为神随时要把万民调到这个约沙法谷，就在以色列那里。所以第9节，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，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，要将犁刀打成刀剑，将镰刀打成戈矛，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，四围的列国啊，你们要速速的来，一同聚集。耶和华，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，万民都当兴起，上到约沙法谷，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。你看这一段啊，如果你读的话，你就知道这跟马太福音25章那边提到绵羊、山羊的审判啊是有关系，那是万民的审判。所以马太福音25章后面那一段，从31节开始到末了。到46节那边，那边所讲的呢，就是讲到这个神要在那边约沙法谷坐在那边审判，审判四围的列国。那13节，开镰吧，因为庄稼熟了，践踏吧，因为酒榨满了，酒池淫逸，他们的罪恶甚大。这一段你可以读到启示录14章末了的一段啊，就是讲这个，那时候这些庄稼都是指着那些万民，他们的罪恶已经盈满了，神要践踏。好，14节，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，日月昏暗，星宿无光。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天地就震动，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，做以色列人的保障。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，那是耶路撒冷必成为圣，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。所以这里就特别讲到这一段，特别讲到神的审判万国啊。所以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就是这种情形要发生啊。所以这一段其实离我们现在很近了啊。这也是为什么你知道今天有好多的信息告诉我们，很多人说哇，末日要临到了啊，大家要怎么逃难啊，连外邦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了，何况我们。所以你看外邦人并不懂神的话，但是他里面的深处的感觉都已经感觉到这些事情要发生了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18节到21节啊，这是讲到国度要开始建立的时候，地呢就不再荒凉，要为他们效力了。这一段是很美的一段啊，讲到国度的时期啊，甚至一直讲到勇士。这一段他特别提到说，到那日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要流奶子， 犹大西河都要都有水流，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。大山怎么会滴甜酒呢？小山怎么会流奶子？所以你可以看见，这讲到了到国度建立的时候呢，地就不再荒凉了，地要开始为他们效力。那当然，所以他能够产出那个葡萄，有各样的牲畜，所以他就有甜酒，就有奶子。所以你看见，而且有水泉，所以地要效力的。今天你很多地不效力的，是因为人背逆了神。事实上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地要开始为他们效力，你看有各样的出产丰富。当然，这里有预表的意思。这里特别提到了，就是讲到酒，大山要滴下甜酒。换句话呢，这里说到了那个在国度的时候，那个充满圣灵的喜乐，要留下奶子，就说出了丰盛的生命。因为只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才能够供应人嘛。所以在国度的时候，你就看见那生命，就是像我们神的儿女们，他们那种，特别是这些得胜者，他们充满了圣灵的喜乐，满了丰盛的生命。有水流，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。那他是讲到滋润实亭谷，为什么讲滋润实亭谷呢？这就给我们看见了啊，我们翻一下好了，民数记25章，以色列人住在实亭，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。哦，你看到巴兰用诡计，因为他想要从摩押人手中得到好处，本来要咒诅以色列人，但神不让他咒诅，所以他是空手回去。但空手回去呢，最少还可以保命，但他还不甘心，哦，所以他就献祭，就是这个百姓呢，你唯一可以让他们被咒诅呢，就让他们离弃神，所以他就让这些摩押女子呢跟他们行淫乱。行了淫乱以后呢，就向他们的神献祭，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，跪拜他们的神。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。结果呢，第九节，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，所以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历史啊。但是现在你看到了国度的时候呢，特别又把这实亭谷提出来了。他说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，要滋润实亭谷。换句话说呢，从前他们失败，从前他们堕落，从前他们降到非常卑微的地步，他们成了咒诅，这个石亭谷变成一个咒诅之地。一天之内，你看瘟疫就杀24000人，但是现在呢，在这个地方要流出生命的活水来滋润他们，所以他们成了神那个生命的恩典的见证。所以你看这个水要滋润石亭谷了。19节，埃及必然荒凉，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，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，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。所以这些埃及也好，以东也好，都以前以色列的世仇，现在落在审判底下。那就这属灵的意思来讲，我们知道埃及是代表世界说的，现在这个世界要荒凉，换句话，这世界不再吸引我们。今天我们很容易被世界吸引，但现在世界要荒凉了。以东是代表肉体，对不对？以东以前辖制我们，现在呢也要变为凄凉的旷野，不再能够辖制我们。但是后面讲了什么？因为耶和华要作王，要住在西安，所以到了20节，但犹大必存到永远，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。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，现在我要报复，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。换句话说呢，现在世界不再吸引我们，肉体不再辖制我们，耶和华住在西安，他要作王一直到永远，他要在我们里面作王，掌管我们一直到永远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读约珥书给我们看见的。所以现在提醒我们，我们的心要转向主，当我们心真的转向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属灵的敏锐性，知道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，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很快就要临到。现在是悔改的时候，是脱离一切虚浮的敬拜、仪式的敬拜、嘴唇尊敬主的敬拜，心却远离主的那种敬拜，全心要转向主，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献给他。那在真正那种 活泼的信心里面，在那种爱心忍耐中与主联合，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他要把我们所失去的我们补偿回来，而且要祝福我们，这就是约珥书所讲的。